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传道书，传道书的11章、12章，它是传道书节卷书的总结。那11章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如果要由虚空进到充实，有两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第一呢，就是生命的投资。人生要灿烂，要有意义，就必须要清晰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和使命，将生命投资全力的达到神所交付给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个呢，是11章1到6节，记得在7月29号的那个主日，我跟弟兄姐妹已经一同思想过了。那第二个呢，就是珍惜青春，享受人生。那所罗门教导我们如何在神的原则底下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欢乐、喜乐的满足的人生。这说是11章的7到10节。上星期基督弟兄姐妹已经我们一起来分享过，今天我们来看传道书的12章。那传道书12章告诉我们，人生投资与享受都必须要在神的里面，唯有在神的里面的追求这个生命的追求，这种投资和享受才是丰盛的，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生命。活在神的以外，一切都是虚空的。人越离开了神，追求所有的事物都没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所罗门所说的日光之下的虚空。前面还有很多位置，那就正如海洋是鱼类生活的最舒畅、最快乐、最自由的环境。如果你把一条鱼放在沙滩上，它怎么样？它就不能生存了。但倘若将一只小鸟放在水里呢，它很快就会淹死了。如果它把放为天空，它就能够自由的翱翔。那神所创造的一切生物都有它失切生活的这种环境。在传道书最后的这个部分，所罗门教导我们，如果你要希望得着丰盛的人生，就要好像鱼、好像鸟一样，活在神所定的这个环境底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今天我给这个主题，当趁你年幼敬虔的服侍主，看得到吗？那个字歪了你们都是这样看好，第一个，当趁着年幼，当纪念造你的主。那这是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还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那在这个十二章的开始，传道者这个作者呢，就劝导人要趁我们年幼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就纪念造你的主，因为人生苦短了。我告诉你，青春这个时期很快就飞逝，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呢，人就逐渐的变得老了变老了，体力呢就会衰退了。那人的快乐与盼望似乎跟我们的年事，这个就是年日的增长呢， 成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啊？反比，对，反比啊，年热的啊，就是人的快乐与盼望跟我们的年热的增长成反比。所以呢，我们必须在年幼的时候，在你年轻的时候，就要立定心志，一生专心的跟随主，纪念造你的主，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因为我们是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是有圣洁、有公义的。也他，我们可以说是以神的这个圣情是有份的，啊，因为，但是因为人的犯罪，人的犯罪已经失去了这一切，但现今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跟这位创造的主宰的关系得以恢复起来。故此呢，我们当趁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把握机会来侍奉主。那弟兄姐妹，老年是青年的明天，老年是青年的明天，那不是遥远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好像在昨天一样，今天都变得这个老了，头发都白了，不遥远的，非常近啊！但是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你不珍惜你的光阴，到了你年老衰败的时候，你充满了病痛的那个日子，那个时候你才来后悔，那个时候你就会有很大的遗憾了。所以与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们应该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为我们将来要来临的啊这个老年做好准备，早一点学习敬虔，为我们将来的这个老年的年日来铺一个幸福的道路。而且呢，作者说到首要的就是要纪念造你的主，纪念原为啊就是回想啊，或者呢是追溯。在旧约里面，这是一个章啊，一个啊过往的啊，将过往的跟现今的还有未来的连接在一起。那不只是回顾过去，而是把将来、把过去带到现在。那纪念也有展望的含义啊，向前看，甚至是预见人生的结局。人生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死亡。而死亡，而纪念的对象，而纪念的对象，我们要认清楚，这个对象是谁？这个对象就是造你的主。造你的，也可以翻译作你的根源。我们的根源来自哪里？我们是来自神，是吗？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是生命的源头，趁你年幼，就是当你青春焕发的啊这段啊日子，年幼就是青春焕发的这段日子，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衰败就是啊指灾祸，这个灾祸的日子也就是指到死亡，就趁你死亡还没来到，啊这个灾祸是个人的，是个人的。它是随时会临到的，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临到吗？有谁知道这个死亡的灾祸什么时候临到你？有谁知道吗？啊，不一定是老年的，啊，不一定是老年才会走到人生的终站，青年也一样会，任何的年龄都有机会。所以呢，尽管我们是年轻，也要好好来做准备。传道者在这里劝我们，要在年轻少壮的时候，要纪念神，为神来活，多多的服侍神。因为青年的时间，青年的时代，也是生命最可塑造的这个时期，啊，为主来大大的使用。那我们知道在 过去的历史里面，很多被神使用的人，他们大部分都在25岁之前就决志，然后后来就被神大大的使用。加尔文，他21岁就加入了改教运动，27岁就写了他的系统神学。马丁路德30岁就开始改教运动，斯布珍27岁就建立他有名的这个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这个教会，就是建立了一个很出名的教会。哥培里呢，大家听过哥培里吧？哥培里就是那个大的布道家，他也是30岁就开始他的布道的施工。还有我们中国的宋尚杰王明道、余拓生，这些被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都是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奉献，立志的被神使用，他们成为一代的神的伟大的仆人。圣经教导我们要趁年轻的时候来侍奉主，生命的投资是一辈子的事。因此呢，传道者说不要将生命的投资放在生命的末后最后的阶段，等我退休之后吧。好多人今天就是等我退休之后吧，那个时候呢我才来服侍神吧。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已经体力衰弱了，你想做想侍奉可能都有心无力了。要趁有青春有活力的时候就立志来服侍神。那神警惕我们，叫我们知道肉体的生命的力量是不断会腐朽和衰退的，随着年日我们会慢慢会软弱。那这里呢，所罗门用了一个这段经文里面他用了一个破旧的房子来形容我们这些老人随着年岁的增长而衰退的这种人体各种器官，来提醒来教导我们要第一在这里呢就是及早做出人生的抉择，不要等到年老的时候才后悔悔恨莫及。那第二节这里说，传道书的第二节第12章第二节，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那日头月亮星宿和的那个光要消逝了，就是说黑暗就完全笼罩了，就是没光了。那这三样呢，日头月亮星宿都是同义词。那创世纪第1章3到5节描述了神创造第一日他先是有光，然后第四日呢才创造这个日头就是太阳月亮跟星宿。那弟兄姐妹，光好不好？光是加美的，而且呢见到光是令人喜悦的，对不对没人喜欢看到黑暗那这是生命的光彩。光消逝了，那生命就失去了。下雨之后云彩没有消失，厚厚的云层仍然将那个日头遮盖着。那云彩常常表征凄惨，这是阴暗与失望的一个表征。太阳月亮星宿可以指身体我们的那些部分如果从意义来看从教育意义来解释，日头是什么？日头就是脸部脸部的气势或者前额的这个风采你容光满脸红彩满脸光明就是指眼部或者那个鼻子。月亮呢是面颊星宿就是指到这个眼球云呢 啊，是青光眼。雨的寓意呢，啊，就是眼泪。云啊，也是啊，我是从寓意来看哈、啊，就是说指这个愁容。雨后云彩返回，就是指啊，就是雨没办法止住，所以呢，这一节就是提醒警告我们，要早一点来决定我们的前程，尽快做出人生的抉择，不要啊延迟。意思说，不要等到你身体衰弱了，快乐的日子减少了，啊，疾病的不断的啊增加了，那个日子你才来服侍主。人在啊衰老的年日，人的光辉和灿烂就会尽失，加上疾病和各种的打击不断的打击不断的出现，就好像雨后云彩返回，刚下过雨，很快又再黑云密布。那传道者在末了的确把两样的人生显露在我们的面前。那各位弟兄姐妹，对我们少年人来说，少年人是什么？他似乎可以拥有无限的机会，他们有的是青春的本钱，但是少年人、年轻人缺乏的是人生的智慧、人生的经验，很容易做错一些的决定。那对我们年长的人来说，我们的悲哀是什么？纵有人生的智慧，纵有人生的经验，但是前面的日子多不多？不知道有多少啊，可能真的不多了。随着年龄越长，我们的日子就可能越少，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或者没有多少的选择的机会了。那无论是少年人或者是老年人，都应该要做一个决定。那今天我们这里有青有少年有青年有老人，对不对？我们什么年龄都有啊。无论我们是哪一个年龄，我们都应该要做一个决定。那对少年人来说，趁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要为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那些日子啊，未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那纪念有很多的意思，包括认识主啊，更深的认识主啊，默想领悟啊，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因此呢，我们少年人在我们青春焕发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人生虽然是虚空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选择。这个价值观的选择就珍惜自己的生命，过一个快乐而不随心所欲，也是活在神的永恒的计划中的生活。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啊，珍惜青春，但是要哈 就是不要放纵，不要放纵，要活在神里面。那对我们老人来说，我们要如何呢？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最后的生命不但是要向自己交代，向儿女、向社会交代，更重要的，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见神，我们要在造我们的神面前来交账。因此呢，我们年长的，我们要认清楚生命的源头、生命的归宿都是在神那里。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要存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神的心，开阔我们的心怀，准备来迎接我们的主，把我们的一生来交在神的手中，珍惜我们今天仍然拥有的生命气息，仍然拥有的力量，好好来服侍神。那虽然我们体力可能不应有，但是我讲过，我们老人家我们很有智慧，是吗？很有人生的经验，你们的智慧、你们的经验是教会的宝贝，千万不要把自己呢看成我没用了，绝对不是。老人家是非常有用的， 教会不能缺乏你们。年轻人年少细性，有时候缺乏智慧，会容易做错事情。但是呢，年长的我们稳重，我们可以指点纠正他们。那传道书这里呢，就用了一幅老人身体退化的这个图画，很有趣的啊，一会儿跟你大家分享啊，来提醒来鼓励我们年轻人，要趁我们年轻力壮的日子，要多亲近神，不要等你年老力衰的时候你才来说我来侍奉神。我们要趁年幼，就好像一蜡烛新的蜡烛很长，对不对啊？这个时候来燃点，被神燃点，那个作用能够发光，对不对？如果到一支蜡烛只是那么短，再被神燃点的话那个呢就会比较价值没有那么高了，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了。所以呢，当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就要多来亲近神，纪念神，敬畏神，全力的来服侍神，为神而活。那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看从第三节到第五节，那这里呢都是用一个隐喻的方式来描写描述年老体衰的这种哀叹。那这里呢，我们看看年老体衰的哀叹，第三到第五节。第一，看守房屋的发癫，有力的虚身，推磨的细小就只是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那看守房屋的发癫，发癫发战发战将房屋寓意为身体，看守房屋的这什么呀？两手发颤年老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两手就开始就是不能控制了。有力的虚身，有力的虚身是什么意思呢？就双脚双脚没力了弯起来了。推磨的细小，这个推磨就是牙齿牙齿因为年老呢已经开始脱落了，特别我们老人家那一代现在好多70多岁都已经是全都是假牙了，对不对假牙好还是天然的，就是神给你的那个牙好哪一个牙好那肯定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好了，对不对？不过呢年老了都掉落了从窗外往外看都昏暗，可以指眼睛开始昏花了有远视了，有白内障了有这些毛病，已经眼睛看东西呢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年纪老迈的人不再耳聪目明，手脚无力，甚至颠抖，牙齿脱落身体的机能衰退这里是描写这种情况。然后第二，街门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小，啄鸟一叫人奏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那这一节呢，如果按照这个实义的解释，是指到一个大户人家破落了这里的门呢是一个双数的众数的，就是说两个门，就是不是单门的我们知道呢在加拿大也是，如果那个房子是双门的呢，表示那个是大房子，是吗？双门的，你的家是双门还是单门的？我家是单门的你家是双门的，那肯定是大房子所以当时来说双门就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才有这个双门，但是现在这个大户人家的门紧闭起来了代表什么呢？就是家事失常了，生活不再有常规了以致呢推磨的声音微小，就是家里呢人呢夜里呢也睡不好，以致清晨脚鸟一啼叫他就起来，而且呢这个家庭没有再没有欢乐歌唱的声音，只有悲哀，只有哀动。 但是如果从日语意来看，日语来解释，这个接门就是指到耳朵啊，指到耳朵，年老啊不再灵敏了，就是说你老年的耳朵都听不好了啊，可能要带上那个助听器了，啊，也可以指呢啊那个嘴唇因为缺乏了那个牙齿的支撑啊，他的那个嘴就陷进来啊。如果一个你看看那个老人家，如果他是假牙的话，把那个牙除掉之后那个样子怎么样，有没有看过啊？他的牙齿那个假牙拔掉之后啊，里面没牙了，那个嘴唇会怎么样？那个样子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是不一样的啊啊，就是说啊，就是紧闭起来了。推磨的声音微小，就是指到没有牙齿啊，就是那个嘴啄的声音了，就是咬东西的声音。推磨可以指到牙齿啊，牙齿少啊，嘴啄也就没力啊，声音也就啊没有就微小了。啄鸟一叫，人就起来，就指年龄大了。一个年龄大的人呢，他会很早早起来的，所以呢老人睡不晚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我们这里的长者们啊，我现在呢大部分呢5点钟就起来了啊，今天早上4点多就醒了，睡不着了啊，就是老人象征。啊，鸟一叫啊就睡不好了啊，就要起来了啊，就说被声音一惊动啊就不能睡眠。还有呢，第三就是人怕高处啊，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就是说歌唱的女子可以指到喉咙的声带啊，因为我们年龄大了，这个声音呢也不能够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雄亮了啊，年老了声带也不好了，歌唱起来呢啊也唱得不是那么好听了。我不知道我们老人家这些歌唱的年长者，你们的声音声带怎么样哈，是不是像你以前年轻的时候还是那么雄亮？所以呢哈，以前那种享受现在已经没办法欣赏了。还有呢，人怕高处，路上有机方，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飞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乡，吊双的在街上往来。那这一节里面除了杏树与蚱蜢可以做一个隐喻之外啊，以寓意来解释以外，其余的啊都可以啊是从实意来解释。人怕高处啊，就是指年轻走路的时候多远多高都不害怕的，是吧？多高呢？哎，叭叭叭叭就上去了。但是呢，现在年老了，哇，那个楼梯那么高，几楼梯，一看到那个楼梯，有没有去过南京的东山岭啊？年轻的时候，砰砰砰砰，一下子就上去了，对不对啊？你现在想从地面走上去看看，啊，累不累啊？中山陵啊，大家去过中山陵，那个楼梯很多的啊。如果去黄山的话也更需要人抬上去了。太高了，太难走了，是吗啊？所以呢，老人家因为体力的衰退啊，登高走路啊都觉得有困难，特别是啊登高，体力就更加力不从心了。路上有惊慌，就是指走路也惧怕。怕什么？我们老人家走路怕什么？怕摔跤，怕跌倒啊。所以呢走路的时候呢也害怕，年龄越大啊走路就越害怕。我以前在另一个教会服侍，那个教会呢啊上不像我们教会啊，就是直接就进门啊，它有大概四级的楼梯啊，尤其是冬天，老人家进来，哇，好辛苦啊！我每一次呢，老人家过来的时候，我都一定要下去，接着他的手，慢慢扶他上去，因为那4级的楼梯，你不要看他，对老人家来说真的很难。4级的楼梯啊，而且加上下雪天， 更不容易走。啊，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每一次走呢，那是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家，哎呀，这四级楼梯我很难。啊，所以呢，人怕走路都力不从心，寸步难行，高处可以指到埋葬的地方坟墓已经摆在老人家的面前难免有一个惧怕的心理。杏树开花，杏树呢是冬天开花的，杏树开花，杏树原来呢是粉红的，但是呢很快它就变得白色，这个白色就是指到我们年龄大的人的头发，就好像这个杏树一样白头发年龄越大越白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是吧？我们年龄大的时候就最怕就是白头发，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这里呢好多人都染头发的，不染不行不染看起来就老了很多，所以杏树开花就是指到我们老人家的白头发。蚱蜢成为重担，蚱蜢在旧约里面常是一个毁坏的象征，成为重担使这个老人家成为重担，是使人遭遇苦难的意思。但是如果放在年龄老迈的人来说我们连拿那个蚱蜢都成为觉得个重担，当然也知道呢，就是说在过去呢，蚱蜢呢可以做零食的，你知道蚱蜢可以吃的很好吃的但是呢现在呢老人家吃蚱蜢呢都成为重担了，没有力来搅碎这个蚱蜢，而且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欲不振。重担可以翻译作欲念，精力衰败的一个情况，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使年老的时候连情欲都衰退了，人的欲念与意愿都消失了，人归他所永远的家乡，吊双的在街上往来，看见别人家里面有双饰就联想到几天自己有一天也要怎么样，也要死第五节在结语里面执掌了当的赘述死的情况，人归他永远的家乡，人的永远的归宿，这里讲到是什么，经文讲到的就是坟墓。吊双的在街上往来，那吊双在古代呢是种职业来的你可以请人来，现在中国也有的，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呢如果有双饰呢可以请人来吊双的，然后呢在那里唱唱我在中国的时候呢在农村就听到他们用个扩音机播得很大声的，然后那里音乐加上有人在唱，然后呢唱三天三夜的现在在中国死人都死不起的，为什么呢？死一个人呢要花很多钱花很多钱，因为大家攀比都是要非常的风光大壮他们呢请了一大队的乐队什么啪啦啦队然后整条街正排上去的。我上一次在那个福清刚好就碰上一个送葬的行列，整条街的哇，又有那个吹喇叭的，又有那个好像那个乐队一样还有那些跳舞的，我怎么搞的好像嘉年华一样，死人的嘛怎么搞得好像嘉年华会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在国内有没有现在好像大家好像很铺张这些事情结婚又是发很多钱，死人又是发很多钱以前呢就是有这种的就是职业性的吊双的人被人来请来，就是在家里面吊双的。然后我们来看看第四的，生命到了尽头，就是第六节所说的了。第六节讲到银链截断，金冠破裂，瓶子在船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这都是破损的一个实况，生命到了最后到了尽头在描述里面金与银 冠与平啊，链与那个轮都成双的做了一个对比。那银链截断，就是比喻到那个被那个这个怎么读啊？截是吗？啊，被击那个神经啊出现问题。那我们年老的时候呢，这个啊被击就是胃酸痛啊，胃有问题啊，对不对啊？啊。然后金冠破裂，就是讲到呢头脑不清啊，银链一断所吸的这个金冠就会啊搞破了啊，链子就好像那个行止的作用，以致那金冠呢不能够啊牢紧紧的啊吸住，停止在船旁损坏，就指身体的那个啊身躯的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水轮啊，这个在井口破烂，指四肢的啊那个破烂，在井口船旁需要打水的器具，水轮转动，停止啊，就是那个水桶就可以呢取下去取水，啊，这是在那个啊院子里面，一般来说以前的那个房子呢，在院子里面有个井，啊，然后呢有那个啊井呢有那个。啊，轮，然后有一个水桶，然后上去打水，啊，贵重的家具，还有呢，哈，用具都破损了。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呢，都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了。那如果失去了它的作用会怎么样？那就变成废物了。啊，这里呢，其实呢是形容象征我们老年人的身体的衰败。这好像一个房屋老旧了，失修了啊，不能够再可以居住的，再能够啊可以用了。水存与那个生命是相连的，因为呢水呢是象征生命，生命在衰残当中，意思呢可以啊直到人的死亡与埋葬。叫寓意来解，银链可以做器，银链可以做气管，金冠呢可以做心脏，水轮啊就好像食道，瓶子呢可以指那个胃部或者那个肠胃。这里呢讲到呢，这些船都现在因为年老的缘故，你看到一个机器啊，时间用多了都会怎么样？那个零件都会开始破损了，是吗？开始啊就是磨损了啊，或者呢啊就是坏了。所以呢，哈、啊，如果这些东西都破损、损坏之后，如果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就不能活命了。啊，第六节有三个象征，就是灯坏、瓶破，还有轮断。每一种情况，我们看到都不容易啊收服的，而且死亡是突然的，是最后呢银链一断。金冠装满那个油就掉落而摔破，井旁的轮子一坏，装水的那个罐子呢也就啊掉下去了，就好像老人家的身体的机能就完全损坏了。然后呢我们看第四呢啊，生命到了尽头，然后第四是什么呢？啊，第五是什么呢？都是死亡的结局了。所以第七节这里说，尘土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那这是跟上一节相连的啊，也有成双的一个对比。这里呢有土与灵，也就是身体跟灵魂。身体原来是神用什么来造我们的？用地上的尘土造的，是吗？啊，神是用尘土来造的。现在呢死了，那个身体会怎么样？就归于尘土了，归于大地了。那灵呢？灵是从哪里来的？灵是啊，神在人的鼻口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那现在呢，就归到神那里去了。归就是违归的意思，归回，归于神。其实呢，这就指到生命来到最后啊结局了。那诗篇104篇第29节这样说。 你收为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约伯记第34章14到15节这样说，他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仍归尘土，都是有这个意思。我们肉体的死亡，这个肉体就归到尘土，灵就归到神那里。这是强调了人的身体跟灵魂的分离，物质的身体归为尘土，有气息的这个灵魂就回归神那里。将来我们要等候，就是这个面见神的时候要向神交账。然后最后的就是结论，第八节就是结论。传道者这里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这个是重复传道书1章2节，重复就好像在传书里面现在来了最后了，然后就一个就是一个循环，一个交叉的一个结构，好像一个合唱团的副歌唱完唱一个副歌，然后再唱正歌，又唱这个副歌用虚空来做一个结束，这个总结人生的经验的一个现实。虚空是什么？虚空就是人生的一个实话，虚空就是人生悲观的一个口号。但是我们知道，生命本来是神所赐的一个恩典，神给我们原来是丰富的，是美好的。但是为什么人会虚空呢？就是因为人离开了赐生命的神，离开了这位赐生命的上帝，人就活在罪中，并且就会最终归于死亡，以致人生就变成了虚空。所以传道书特别的在这里提到，我们应该当趁我们还有生命有气势的时候，我们要回归神那里。我们不知道末期什么时候来到，但是呢，我们知道死亡会临到我们，随着我们的年龄是越来越接近。如果我们不回归神，不跟神重现关系的话，那我们就算在地上我们支张很多的财宝也毫无价值，因为这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你没有违归神，没有跟神重建关系的话，你最后还是虚空的，因为死亡把你一切都夺去。所以呢，当你的生命来到尽头的时候，一切都不存在，你在虚空的里面，你将来要面对的就是永远的灭亡。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趁有生命有气势，我们都要跟神重建关系。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你要信耶稣；如果你已经信耶稣的，我们要努力的跟神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好好的来服侍神，为我们的将来来做好准备预备迎接你的神。当你年轻，你就更加要珍惜；当我们年老，我们也要好好的来敬畏神。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只有倚靠神才有希望。所以弟兄姐妹，年老了真的有好多的悲哀但是呢，在这里我也不是说用个消极的态度来看，盼我们是积极的。不过当然，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年轻的儿女们，对我们年老的人，我们要多一点的接纳，多一点的提醒。在一个老人院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文章贴着在墙上。这篇文章是怎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孩子，当你还很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叫你慢慢用汤匙是吗？用筷子吃东西，叫你系鞋带、扣扣子溜滑梯，叫你穿衣服、梳头发、拎鼻涕，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的令我怀念不已。所以当我想不起接不上话的时候，请你给我一点时间，等我一下，让我再想一想 只有可能我连要说什么我也忘了。这是我们老人家哈，那青年人要体谅我们老人哈，啊，还有孩子，你忘记我们练习了好几百回才学会的第一首哇哇歌吗？是否还记得你每天总要啊，我腰绞尽脑汁去回答你不知道从哪里冒起来的问题？那这个是我孙子的啊，他才4岁半，整天是问问题啊，问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当我重复又重复的啊说着脑掉牙的故事，哼着我孩提时代的歌儿的时候，体谅我，让我继续沉醉在这些回忆中吧，期望你也能陪我闲话家常。老人家很啰嗦的，讲完又讲，而且重复的讲，讲来讲去都是那些。年轻人内心的听，不要觉得烦，不要觉得你这么多啰嗦啊，我不想听。你知道你以前你小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对你的？还有孩子，现在我常忘了扣扣子啊，紧系鞋带，吃饭的时候为弄脏衣服，梳头发的时候啊，手还会不停地发抖。不要催促我，要对我一起读。涌上心头，孩子，如今我的脚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所以请你紧紧地握着的手。觉得怎么样？有点悲，但是很真实，大家觉得是不是？是不是？是有点悲，真的，我看了我都想流泪。但是呢，这是我们今天年轻人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弟兄姐妹，趁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要好好，但是对老人家我们也要爱护敬重啊。现在很多人真的啊，对老人家是不太孝顺的啊。当然我们老人家我们也要懂得怎么做哈，啊，所以呢，这是彼此互相的勉励啊。我们在传道书里面我们看到年轻人的宝贵，看到年老的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宝贵。让我们一起啊，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日子。后面有一些问题想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思想一下。你认为死亡离你很远还是很近？你如何看待？弟兄姐妹你怎么看？当然我们年老的就不用说了，我们肯定是很近的啊。但是如果你年轻的啊，我们这里好多年轻少年人，年轻人你觉得怎么样？感谢神给你还有很多本钱，你就要好好的珍惜，并且要为你的人生来做计划。然后第二，如果你是年轻人，听了今天的讲道，你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做吗？那这三次的讲道都是针对这方面，我们要珍惜，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我们的日子。无论你年老，无论你年轻，我们都要好好的来活，是吧？盼望我们要珍惜。最后，如果你是老人人，你听了这个讲道，你怎么样今后啊去过你余下的生活？那我不是要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的长者们，你们要消极，我不是这个意思啊。盼望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我们啊逸乐亡婚了，我们时日无多了，哎呀，我们就很消极。不是，其实呢，我们还有生命，有气势，这就是恩典，我们就要珍惜，我们就每天感恩，并且呢，我们要好好用我们余下的时间来被神使用，看神怎么来使用我们余下的这些光阴，不要虚度。我们不是在等死，明白吗？千万不要有一个心态，我老了，我没用了，我在等了，等最后那一天。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消极的看每一天。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跟神建立关系，每一天都可以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相信老人是我们教会的宝贝，也是神所看重的。青少年人，那我们也要珍惜我们每一天，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同心来一起彼此鼓励，彼此勉励，来走这条天路，让我们彼此扶持。年幼的尊重年老的，年老的要提醒年轻的，让我们一起来配搭，来建立神的教会，建立神的家，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得更加丰富，更加有意义，好不好？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传道书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我们知道人生苦短，时日就真的很快的过去，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去哪里，但是有一天我们也要向你交账。天父啊，求你提醒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能够珍惜我们今天所有的 生命，我们所有的日子来为你而活。无论我们活在哪个年龄，都让我们能够活得快快乐乐，活得觉得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祝福，都能够被神纪念。感谢主，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这里还没信主的朋友也能够愿意谦卑下来，与神和好，能够脱离这个日光之下的虚空的人生，能够建立一个与神重建关系，一个这样的日光之上的，这样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人生。感谢主，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